崔仲芳，字不齐，是柏林安平人。祖父崔孝芬任北魏荆州刺史，父亲崔宣游任北州小司徒。崔仲芳年少时喜爱读书，有文武才干。15岁时，北周太祖宇文泰见到他，认为他不同寻常，让他与自己的儿子们一起就学。当时高祖杨坚也在其中，因此崔仲芳与高祖从小关系亲密。后来通过明经科考试，担任进贡宇文护的参军，不久转任记事，升任司狱大夫，与胡思止、刘明等人一同修订礼法刑律。后来因军功，被授予平东将军、迎清光禄大夫，赐爵石城县南食邑300户。当时北周武帝暗中怀有灭齐的志向，崔仲芳献上20条计策，武帝大为惊异。后来与少内史赵芬山定法令条文，不久跟随武帝攻打晋州，北齐的副将崔景松请求做内应，崔仲芳与段文镇等人登城接应，于是攻下晋州，此事记载在段文镇传中。又命令崔仲芳劝降义城等4城全部攻克，被授予仪同三司，晋爵为范阳县侯。后来以行军长史的身份跟随谭公王轨，在吕梁、擒获陈江、吴明彻，崔仲芳出的计谋居多。北周宣帝继位后，担任少内史，奉命出使淮南后返回。恰逢宣帝去世，高祖杨坚担任丞相，与崔仲芳相见，握手极为欢畅，崔仲芳也归心于他。当天夜里，崔仲芳上奏18件有利国家的事宜，高祖全都赞许采纳。又看到众望所归，私下劝说高祖顺应天命接受禅位，高祖听从了他。等到高祖受禅登基，召崔仲芳与高炯商议立法、服色之事。崔仲芳说，晋朝为金德，后魏为水德，北周为木德。皇朝以火德承接木德，得到上天的统序。而且陛下诞生之时有赤光的祥瑞，车驾、服饰、旗帜、祭祀用的牲畜都应当用赤色。又劝说高祖废除6官制度，请求依照汉、魏的旧制。高祖都听从了。晋升官位上开府，不久转任司农少卿，晋爵安固县公。命令征发丁壮30000人，在朔方、灵武修筑长城，东到黄河，西至随州，南到博出岭，绵延700里。第二年，高祖又命令崔仲芳征发丁壮150000人，在朔方以东沿边险要之处修筑数10座城堡，用以遏制胡人侵扰。因父亲去世而离职，不到1年被启用为国州刺史。尚书论述攻取陈朝的计策说，陈景案晋太康元年是庚子年，晋武帝平定东吴，到如今开皇6年是丙午年，合计307年。春秋保前图说，帝王每300年更改一次法度，今年正好满300年，可谓时机成熟了。陈氏窃据始于丙子年，到今年丙午年，又是子午相冲，为阴阳所忌。从前史诏说过，陈国是颛顼的后裔，属水，所以岁星在纯火之位时就会灭亡。又说周武王攻克商朝，封胡公满于陈地，到鲁昭公9年，陈国发生火灾，皮躁说岁星5次经过纯火之位后，陈国就会灭亡，楚国将攻克他。楚国是祝融的后裔，担任火政，所以又灭亡了陈国。陈国承继舜的后代，舜承继颛顼，虽然太岁左行，岁星右转，但在纯火之年，陈国2次灭亡。戊午之年，虞舜的后代运数终结。说法虽然不同，考察事实没有差别。我朝五德相承，因火德而称王，国号为隋，与楚国同属火德的分也。楚国是火政，吾为纯火，魏为纯守，身为时辰，有为大梁。既然对应周、秦、晋、赵的分野，如果从这些分野发兵，将得到岁星的帮助，以经测古，陈国灭亡是必然的。臣认为武、魏、申、酉都是数之极。听说天时不如地利，地利不如人和，何况君主圣明，臣子贤良，兵强国富，动植物都归心，人神和谐。陈国君主在上昏庸，百姓在下怨恨，险要之地没有秦地百二之固，军队没有9国联军之众。下节商纣尚且不能立国，何况这海岛小邦能抗拒天讨？我揣测朝廷自有鸿谋，但以我这浅陋之见， 希望能贡献微光。如今只需在武昌以下、齐、河、楚、方、吴、还等州再增派精兵，秘密策划渡江之计。义、信、湘、京、畿、银等州迅速建造船只，多设疑兵，准备水战器械。蜀江、汉江是陈朝的上游，水路要冲，必争之地。敌人虽然在流头、金门、延州、公安、巴陵、隐基、下首、齐口、彭城设置战船，但最终会在汉口、峡口聚集，进行水战决战。如果敌人认为上游有我军，派精兵增援，那么下游各将就需选择有利时机横渡。如果敌人拥兵自卫，那么上游水军就击鼓前进。敌人虽然凭借九江五湖的险要，但无德就不能稳固，空有三吴百越的兵力，无恩就不能自立。高祖看到奏章后非常高兴，转任崔仲方为冀州刺史，并征召他入朝。崔仲方于是当面陈述经营策略，高祖认为很好，赐给他玉袍库以及杂色丝帛500段，进位开府后派遣他赴任。等到大举伐陈时，任命崔仲方为行军总管，率兵与秦王杨俊会合。平定陈朝后，因是获罪被免职，不久恢复官职。几年后转任惠州总管。当时各羌族部落尚未归附，诏令崔仲方攻击他们，与贼军交战30多次，子祖、四灵、望方、社提、干雕、小铁围山、白南王、若水等各部全部平定，赐给奴婢130人，黄金30斤，其他赏赐与此相当。仁寿初年被授予代州总管，在职数年被征召入朝。恰逢高祖去世，汉王杨亮的余党据守吕州不降，杨帝命令周罗侯攻打他们，周罗侯中流矢而死，于是命令崔仲方代替统领其部众，一个多月后攻下吕州。晋卫大将军任命为民部尚书，不久转任礼部尚书。三年后因是获罪被免职，不久担任国子祭酒，转任太常卿。朝廷因他年老体衰，外放担任上郡太守。不久因母亲去世离职，一年多后被启用为信都太守，上表请求退休，朝廷下诏优待允许。不久在家中去世，时年76岁。儿子崔明寿官至定陶县令。于仲文字次武，是建平公于毅的侄子。父亲于时任北周大佐府燕国公。于仲文年少时聪明敏捷，童年时就学，沉迷读书不知疲倦。他父亲认为他不同寻常，说这孩子一定会振兴我们家族。九岁时曾在云阳宫见到北周太祖宇文泰，太祖问他说，听说你喜欢读书，书上写了些什么？于仲文回答说，帮助父亲侍奉君主，不过是忠孝罢了。太祖感慨赞叹。后来师从博士李翔学习周易、三礼，大致通晓大义。长大后洒脱而有远大志向，气度才华出众，当时号称明公子。初入仕途担任赵王属官，不久升任安固太守。有人杜两家各自丢了牛，后来得到一头牛，两家都认领，周郡长久不能判决。益州长史韩伯俊说，于安固年少时聪慧明察，可让他判决。于仲文回答说，这容易解决。于是让两家各自驱赶牛群到来，然后放出所认领的牛，牛就走向任家的牛群中。又暗中派人轻微伤损那头牛，任家叹息惋惜，杜家则若无其事。于仲文于是呵斥责问杜家，杜家服罪离去。始州刺史屈突上是宇文护的党羽，先前因事入狱，无人敢追究。于仲文到郡后彻底追查，于是了结此案。蜀中因此流传话说，明段无双有余功，不必强欲有次武。不久被征召为御政下大夫，封延寿郡公，食邑3500户。多次随军征伐，累积功勋，被授予仪同三司。北周宣帝时任东郡太守。高祖杨坚担任丞相时，尉迟迥作乱，派将领谭让收取河南之地，又派人引诱于仲文，于仲文拒绝。尉迟迥恼怒他不与自己同心，派仪同宇文威攻打他。于仲文迎击，大败宇文威的部众，斩首500多人。因功被授予开府。 尉迟迥又派部将宇文昼渡过石际，宇文威、邹绍从白马，两路并进，再次攻打于仲文。贼军势力更盛，人心大为惊惧，郡人赫连僧伽、靳子哲率领部众响应尉迟迥。于仲文估计自己不能支撑，抛弃妻子儿女，率领60多名骑兵打开城西门突围逃走。被贼军追击，边战边行，所跟从的骑兵战死10之7/8。于仲文仅以身免到达京城。尉迟迥于是杀害了他的3个儿子一个女儿。高祖见到他，带他进入内室，为他流泪。赏赐丝帛500段，黄金200两，进位大将军，兼任河南道行军总管。赐给鼓吹、程一马及赴洛阳调兵，以讨伐谭让。当时韦孝宽在永桥抵御尉迟迥，于仲文到韦孝宽处商量计议。当时总管宇文兴颇有自疑之心，于是对于仲文说，你刚从京城来，看执政者的意图如何。尉迟迥确实不难平定，只怕视频之后更有兔死狗烹的忧虑。于仲文怕宇文兴生变，于是对他说，丞相宽厚仁爱大度，明识过人，如果能竭尽忠诚，必定不会有二心。我在京城3天，连续见到3件好事，以此观察丞相不是寻常人物。宇文兴说，哪3件好事？于仲文说，有个叫陈万迪的人刚从贼军中来，丞相急令他的弟弟陈南迪招募乡里百姓从军讨贼，这是他的大度第一。上士宋谦奉命巡查检核，宋谦借此另外追究他人罪过，丞相责备他说，已入法网的人自可追究，何须另外访查，有损大体，这是他不求人私的第二件。说到我于仲文的妻子儿女，没有不流泪的，这是他有人心的第三件。宇文兴从此就安下心来。于仲文军队到达汴州东边的泥雾，与尉迟迥的将领刘子昂、刘玉德等人相遇，进攻击败他们。军队驻扎在了堤，距离梁郡7里，谭让拥兵数万，于仲文用羸弱之势挑战。谭让全军来拒战，于仲文假装败退，谭让军队颇为骄傲，于是派精兵从左右两翼出击，大败谭让军队，生俘5000多人，斩首700级。进攻梁郡，尉迟迥的守将刘子宽弃城逃走，于仲文追击，擒杀数千人，刘子宽仅以身免。当初于仲文在了堤时，诸将都说军队从远方来，人马疲惫，不可决战。于仲文命令3军赶快吃饭，列阵大战，随后打败贼军。诸将都请教说，先前认为军队疲惫不可交战，最终却取得胜利，这计策何在？于仲文笑着说，我所统领的将士都是山东人，擅长快速进攻，不宜持久，乘势攻击，所以取胜。诸将都认为这不是自己能比得上的。进击曹州，俘获尉迟迥所任命的刺史李仲康及上仪同房进。谭让率于仲屯驻成武，别将高士如率万人屯驻永昌。于仲文假传文书到各州县说，大将军到了，可多积粮食。谭让认为于仲文不能突然到来，正杀牛犒劳将士。于仲文知道他有懈怠之心，挑选精锐骑兵袭击，一天就赶到，于是攻下成武。尉迟迥的部将席皮罗拥众10万屯驻沛县，准备攻打徐州。他的妻子儿女在荆襄，于仲文派人假扮为席皮罗的使者，对荆襄城主徐善敬说，谭让明天5时到荆襄，将要宣布属公尉迟迥的命令，赏赐将士。荆襄人信以为真，都很高兴。于仲文挑选精兵，假立尉迟迥的旗帜，背到坚城前进。徐善敬望见于仲文的军队将要到达，以为是谭让，于是出城迎接拜见。于仲文把他抓起来，于是夺取了荆襄。诸将大多劝他屠杀荆襄，于仲文说，此城是席皮罗起兵之地，应当宽恕他的妻子儿女，他的士兵可以自行归附，如果立即屠城，他们就绝望了。众人都认为好，于是席皮罗依仗人多来逼近官军，于仲文被城截阵，离军数里，在麻田里设下埋伏。两阵刚接触，伏兵发动，都拖着柴草大声鼓噪，尘埃遮天。席皮罗军队大败，于仲文乘胜追击，贼军都跳进诸水淹死，诸水为之断流。俘获谭让，用囚车送往京城，河南全部平定。 喜碧罗葬在荥阳一户人家，被抓获斩首，首级传送到京城。刻石祭功树立在泗水之滨。入朝京城，高祖带他进入内室，设宴畅饮极欢，赏赐杂色丝帛1000多段，歌女十人，受任柱国河南道大邢台。恰逢高祖受禅，没有就任。不久，他的叔父太尉于毅因事下狱，于仲文也被官吏追究，在狱中上书说，我听说春天生长，夏天繁茂，是天地均衡的功劳，儿子孝顺，臣子忠诚，是人伦不变的道理。从前尉迟迥叛逆作乱，各地像影子一样追随，我驻守在关河地区，地处战略要冲，卧薪尝胆，枕戈待旦，发誓以死报国。尉迟迥当时悬赏给我大将军的职位，10000户的封邑，我不顾妻儿，不吝惜生命，冒着刀锋冲破重围，3个儿子1个女儿相继丧生，我披肝沥胆赶赴朝廷，承蒙陛下授予我高官，把兵权交给我。当时河南的凶恶贼寇像狼一样回头张望，像药鹰一样嚣张，我带领8000疲惫的士兵扫除妖氛，在梁郡摧毁刘宽，在了堤击败谭让，平定曹州，收复东郡、安城、武定、永昌，解除亳州之围，歼灭徐州贼寇。袭皮的10万大军一战就土崩瓦解，河南像蚂蚁一样聚集的贼众立刻被平定。当群凶企图夺取政权的时候，百姓没有君主的时候，我的二叔于毅先在幽州、潼关、燕赵地区南边与群贼相邻，北边抵御胡人，内外安抚，得以免罪。我的五叔于志在黑水树立旌旗，与王谦为邻，遏制蛮族，镇守安抚蜀道。我的哥哥于乙在淮南担任刺史，坐镇制服强敌，趁势消灭他们，把首级传送到京城。王谦窃据长江两岸，在三蜀叛乱。我的三叔于毅在朝廷接受任命，恭敬地执行天子的讨伐。此外，我的父叔兄弟都承担着文武重任，有的在危难中奉命出使，有的在皇帝身边侍卫，全家忠诚，希望能得到明察。我恳请陛下施舍怜悯罪人的恩德，降下如云雨般的恩惠，追念开创时期的艰难，记录我点滴的功劳，那么冷灰会重新燃烧，枯骨会长出肉来。我怀着无限恳切的心情，冒死上奏。皇帝看了表彰，把于仲文和于毅都释放了。不久，下诏让于仲文率兵驻扎在白狼塞，以防备胡人。第二年，任命他为行军元帅，统领12总管，攻打胡人。出兵抚远镇，遇到敌人，打败了他们，斩首1000多级，缴获牲畜数以万计。于是从泾河出发，经过白道，派总管辛明景、袁滂、贺兰志、吕楚、段协等20000人从圣乐道出发，赶往纳鞋山。到达护军川以北，与敌人相遇，可汗看到于仲文的军队军容整齐肃穆，不战而退。于仲文率领5000精锐骑兵翻山追击，没有追上就回来了。皇帝因为尚书省公文账簿繁杂，官吏多有奸诈之计，命令于仲文审查记录省中的事务。他揭发了很多问题，皇帝嘉奖他明察决断，后加慰劳赏赐。皇帝常常忧虑运输补给跟不上，于仲文请求疏通渭水，开凿漕渠。皇帝同意了，让于仲文总管此事。到了讨伐陈朝的战役，任命他为行军总管，率领水军从张山出发到汉口。陈朝颍州刺史荀法上、鲁山城主旦法成、邓沙弥等请求投降，秦王杨俊都命令于仲文率兵接纳他们。高智慧等人在江南作乱，又任命他为行军总管讨伐他们。当时三军缺粮，米价暴涨，于仲文私自出售军粮，因此被定罪除名。第二年恢复官爵，率兵驻扎在马邑，以防备胡人。10天后被撤除。晋王杨广认为于仲文有将领的才能，常常留意他，到这时上奏请求，于是命令他督察晋王的军府事务。后来突厥侵犯边塞，晋王仁元帅让于仲文率领前军大破贼寇而回。仁寿初年，任命为太子右卫律。炀帝即位后，升任右翼卫大将军，参与掌管文武选举事务。跟随皇帝征讨吐谷浑，晋升为光禄大夫，很受亲近宠幸。辽东战役时，于仲文率军前往乐浪道， 军队驻扎在乌谷城，于仲文挑选了几千匹瘦弱的马驴放在军队后面，然后率领军队向东前进。高黎出兵偷袭辎重，于仲文回兵反击，大败他们。到达鸭绿水，高黎将领已知文德假装投降，进入他的军营。于仲文先前奉有密旨，如果遇到高原或已知文德，一定要抓住他们。到这时已知文德来了，于仲文准备抓住他。当时尚书右丞刘世龙担任卫府使，坚决阻止他。于仲文于是放过了已知文德。不久后悔，派人骗已知文德说还有话要商议，可以再来。已知文德不听，于是渡河。于仲文挑选骑兵渡水追击，每次战斗都击败敌人。已知文德送给于仲文一首诗说，神策究天文，妙算穷地理，战胜功绩高，知足愿云止。于仲文回信劝谕他，以致文德烧毁营栅逃跑。当时宇文述因为梁靖想要回师，于仲文建议用精锐部队追击以致文德，可以立功。宇文述坚决制止他，于仲文发怒说，将军率领十万大军不能打败小贼，有什么脸面去见皇帝？况且我这次出征本来就无功可见。宇文述于是厉声说，凭什么知道无功？于仲文说，从前州亚夫作为将领，见到天子军容不变，这决定全在一个人，所以功成名就。现在人人各怀一心，怎么去迎敌？当初皇帝因为于仲文有计谋，命令各军向他咨询请示，所以他说这话。于是宇文述等人不得已而听从了他，就进军了。向东到达洒水，宇文述因为士兵饥饿退回，军队于是溃败。皇帝把他们交给官吏处置，诸将都把罪责推给于仲文。皇帝大怒，释放了其他将领，只囚禁了于仲文。于仲文忧愤发病，病重才被放出，死在家中，时年68岁。撰写了《汉书刊繁》30卷，《略览》30卷。有9个儿子，于清明最有名。于以字元武，身高8尺，须眉美丽。北周大冢宰宇文护见到他而器重他，把最小的女儿嫁给他。不久因父亲的功勋，赐爵新野郡公，食邑3000户，受任大都督，升任车骑大将军，仪同三司。后来多次因军功受任上开府，历任左右公伯、颍州刺史。大象年间，以水军总管身份跟随韦孝宽经营淮南。于以率领开府袁绍贵、上仪同毛猛等率领水军从营口进入淮河。陈朝房主潘深放弃营栅逃跑，进军与韦孝宽攻克寿阳，又领兵围攻峡石，守将许约害怕而投降。于以于是被任命为东广州刺史。尉迟迥反叛时，当时总管赵文表与于以一向不和，于以想对付他，于是躺在官署内假装得了心病，对身边的人说，我看到2、3个人到我面前就非常吃惊，想要砍他们，不能控制自己。有宾客来问候，都让身边的人离开。于以渐渐声称病重，赵文表前去探望，让随从到大门口停下，赵文表独自到于以住所。于以突然起身抽刀砍杀了赵文表，于是扬言说，赵文表与尉迟迥通谋，所以杀了他。他的部下没有人敢动。当时高祖因为尉迟迥还没有平定，担心于以再生边患，于是为老勉励他，当即任命为吴州总管。陈朝将领钱茂和率领数千人袭击江阳，于以迎击打退了他们。陈朝又派将领陈济、周罗侯、燕和儿等袭击于以，于以抵抗使敌人退却，赐给彩帛数百段。高祖受禅登基后，赵文表的弟弟到朝廷申诉兄长无罪，皇帝命令查办这件事，太傅窦赤等商议判于以死刑。皇帝因于家功勋卓著，特别宽恕了他，贬为开府。后来承袭爵位燕国公，食邑16000户，不久因病免职。开皇7年，任命为泽州刺史。几年后免职，死在家中。儿子于世前继承爵位。于喜字伯符，父亲于毅在北周任上柱国、幽州总管、任国公。高祖任丞相时，尉迟迥作乱，派人引诱于毅。于毅所著使者送到长安，高祖非常高兴。等到高祖受禅，于毅入朝，皇帝为他放下床榻，握手非常欢快。几天后任命为太尉。 一年多后去世，谥号穆。于喜年轻时就有气量才干，在北周做官，从右侍上士起步。不久受任仪同，统领右羽林，升任少虚赋。武帝时跟随齐王宇文宪在洛阳击败北齐军队，因功赐爵封宁县子，食邑500户。不久跟随武帝平定北齐，加授开府，改封黎阳县公，食邑1200户，授职方中大夫。到宣帝即位，转任右勋曹中大夫。不久统领右中义。高祖任丞相时加授上开府。到寿善，晋升大将军，任命为汴州刺史，很有能干的名声。皇帝听说后认为很好，下诏褒扬，赐帛100匹。不久加授上大将军，晋爵郡公，转任少州刺史，在州数年，很有恩惠。后来代理江陵总管州人张苑等几十人到朝廷上表，请求留下于喜。皇帝赞叹了很久，让他回少州，父老乡亲互相庆贺。不久升任洛州刺史，又任雄州刺史，都有人证。因病被征召回京，仁寿末年死在家中，谥号敬。有儿子于志本，段文镇，北海七原人。祖父段寿，魏朝沧州刺史。父亲段威，北周陶、河、丹为四州刺史。文镇少年时有体力，胆气超过常人，性格刚直，通晓时务。起初担任宇文护的亲信，宇文护知道他有才干，提拔为中外府兵曹。后来武帝在晋州攻打北齐海昌王玉相贵，他的副将侯子清、崔景松做内应，文镇持槊登城，与崔仲方等几十人率先登上城墙。文镇跟随崔景松到玉相贵住所，拔佩刀劫持他，玉相贵不敢动，于是攻克了城池。武帝大喜，赐物千段。又进军攻克文侯、华谷、高壁三城，都出了力。等到攻打滨州，攻破东门进入，齐安德王高延宗害怕而出将。累计前后功劳，将要授予高官，因谗言毁谤获罪，于是受上仪同，赐爵相国县公，食邑千户。进军平定邺都，又赐绮罗2000匹。后来跟随滕王宇文游攻打姬胡，击败他们。历任相州别驾、扬州总管长史，入朝任天官都上士，跟随韦孝宽经营淮南。不久尉迟迥作乱，当时文镇的老母、妻子、儿女都在邺城，尉迟迥派人引诱他，文镇不顾，归附高祖。高祖引荐他为丞相院统领宿卫骠骑。司马萧南逃奔陈朝时，高祖命令文镇安抚淮南，回朝后授卫尉少卿兼内史侍郎。不久以行军长史身份跟随达西镇征讨叛蛮，平定他们，加授上开府。一年多后升任鸿胪卿。魏王杨爽北征突厥，以文镇为长史，因功勋步步时被免官。后来任时和二州刺史，很有威望恩惠，升任兰州总管，改封龙岗县公。突厥侵犯边塞，以行军总管身份击败他们，追击到居延塞而回。九年大举伐陈，以文镇为元帅，秦王司马另领行军总管。等到平定江南，授扬州总管司马。不久转任滨州总管司马，因母亲去世离职。不久启用让他任职，坚决推辞，不被允许。几年后任命为云州总管，不久任太仆卿。十九年突厥侵犯边塞，文镇以行军总管身份抵御，在沃野遇到达头可汗，击败他们。文镇先前与王世基有交情，当初文镇北征，王世基送给他驼马。等到回来，王世基因罪被诛，文镇因与之交往获罪，功劳于是不予记录。第二年率兵出灵州道以防备胡人，没有敌人而回。越西蛮叛乱，文镇击败平定他们，赐奴婢200口。仁寿初年，加州辽人作乱，文镇以行军总管身份讨伐，率军经过山谷，被贼人袭击，前后险阻，不能互相救援，军队于是大败。文镇重新收集散兵，出其不意攻击，最终击败他们。文镇性格一向刚直，不屈服于人。当初军队驻扎在益州，夜见蜀王杨秀态度很不恭敬，杨秀深深怀恨，到这时上奏说文镇军队丧败。又仆夜苏威与文镇有矛盾，趁机进谗言，因此被除名。等到杨秀被废黜， 文镇上表自己申诉，高祖慰劳小玉他，授大将军，不久任命为临州总管。炀帝即位后，征召他担任兵部尚书，待遇非常优厚。他随炀帝征讨吐谷浑，段文镇率军驻扎在雪山，军营连绵300多里，东边连接杨义臣，西边连接张寿，在富源川将吐谷浑君主合围。因公升任右光禄大夫。炀帝前往江都，命段文镇代理江都郡事务。段文镇看到高祖时期容纳突厥启民可汗居住在塞内，将公主嫁给他，赏赐丰厚。到了大业初年，恩遇更加深厚。段文镇认为启民可汗是狼子野心，恐怕成为国家的祸患，于是上表说，我听说古代不识远方的人，离间近处的人，不让夷狄扰乱华夏，周宣王向外驱逐戎狄，秦始皇修筑万里长城，这大概是长远的谋划和好的策略，不可忘记。我看到国家容纳启民，资助他兵马粮食，给予他土地，按照我的愚见，私下里感到不安。为什么呢？夷狄的本性没有亲情而贪婪，弱小时就归附投靠，强大时就反咬一口，这大概是他们的本性。我学识不广博，不能有远见，但听说晋朝的刘耀、梁代的侯景，这些近代的势力验证是大家所共知的。以我的估计，他必定成为国家的祸患。依照我的计策，应及时小玉遣送，让他出塞，然后明确设置烽火台，沿边境镇守防御，务必做到严密坚固，这才是万世的长久之策。当时兵曹郎胡思政专管兵事，段文镇知道胡思政阴险刻薄，不可委托以机要事务，多次向炀帝进言，炀帝都不采纳。到了辽东战役时，段文镇被授予左后卫大将军，从南苏道出兵，在途中病重，上表说，我以平庸微贱之身，有幸遇到圣明之事，过分蒙受蒋业提拔，荣耀超过同辈，但智谋才能无所可取，贪占的职位已经很多，想到国家的恩德，因此废寝忘食，常想效犬马之劳以报答万分之一，但调养不当，疾病于是加重，怀着这份深深的愧疚，永远归于黄泉，剩下无尽的遗憾，轻率地陈述一点浅见。我看到辽东小丑还未受到严厉惩罚，陛下远率六军，亲自劳顿万圣之尊，但夷狄多诈，必须严加防备，他们口头上表示归降，内心却怀有背叛，诡计埋伏多端，不可轻易接受，雨季刚刚来临，不可拖延迟滞，只希望严令各军星夜飞驰速发，水陆同时前进，出其不意，那么平壤孤城势必可以攻克，如果摧毁他们的根本，其余城池自然攻克，如果不能及时平定，万一遇到秋雨连绵，将极为艰难阻碍，兵粮又耗尽，强敌在前，蛙蛇在背后出现，犹豫不决，不是上策。几天后在军中去世，炀帝审阅奏表，悲叹了很久，追赠他为光禄大夫、尚书右仆射、北平侯，谥号香，赐给绢帛1000段、粟米麦子2000担、一丈鼓吹，送到墓地。他有10个儿子，长子段权官至武牙郎将，次子段伦年轻时以侠义之气闻名，段文镇的弟弟段文操大业年兼任武奔郎将，性格非常刚烈严厉，炀帝命他督察秘书省的学士，当时学士们颇有儒雅之风，段文操却常常鞭打他们，前后打过的或许多达1000人，当时评论的人都鄙视他。使臣说，周仲方文武兼资，很有谋略，伐陈的策略确实深远，声誉业绩得以彰显，哪里是空话呢？周仲文博览典籍，以英武谋略自诩，豫迥之乱时便建立了功名，从那以后多次担当统帅。辽东战役确实损失了军队，这是大树将要倾倒，大概也不是作战之人的罪过。段文镇年轻时以胆略被看中，最终怀有壮士的志向，时常进献直言，多次被称为忠诚正直，他能取得高位厚禄确实是有原因的。